中共太平洋捉礁，匪债站队美国，中共封杀布林肯，美大使馆亦难逃。外媒话，土耳其、瑞典、芬兰谈判入北约进展不大。中共打压新闻自由，主流外媒转驻台湾。韩军高层密集调整，尹石月强硬应对北韩核武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期中共政府在南太平洋展开外交攻势，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正旋风式访问南太平洋多国。不过就在王毅访问斐济之前，这个太平洋岛国却突然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站队美国。外界认为这个标志着美国政府在与中共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取得了一个胜利。这个月26号，白宫宣布斐济正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斐济亦将是加入该计划中的第一个太平洋岛国，从而这个被视为经济扩张平台的创始成员国扩大为14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月23号启动的 IPEF 是美国强化与近年来成为美中战略竞争舞台的印太地区交往的最新努力。该架构随着斐济加入，成员国将扩及位处主要航道与渔场的太平洋岛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说，斐济作为美国亲密伙伴与南太地区领导者，将为 IPEF 增添重要价值与愿景，以及让该架构反映印太全区的多样性。而且前斐济是最大与最先进的南太平洋岛国之一，亦是支援该地区小国的很多救援机构所在地。而就在斐济加入 IPEF 这一消息宣布之际，亦正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开始对斐济等太平洋岛国进行全面访问之际。据悉，王毅将在这个礼拜抵达该地区，寻求与这些岛屿国家达成一项关于安全和贸易的10个协议。这个令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感到不安，故而美国积极寻求通过加强在该地区的经济联系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而美国推动斐济加入 IPEF 是争取一些国家退出中共势力范围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表示，现任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在2006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政府后，西方国家暂停了与该国的联系。随后中共趁机拉拢关系，向该国政府撒钱，之后斐济就帮助中共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拉拢其他国家与中共合作。所以斐济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方面，比该地区的其他小国要老练得多。对此，《金融时报》引述夏威夷大学副教授塔西修斯·卡布图拉卡的话讲，斐济已经了解到中共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哪一些机构在做什么。因此斐济签署美国主导的 IPEF 表明，该国愿意更明确地说明哪些国家被视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同时，《华尔街日报》亦援引新西兰梅西大学专注于太平洋地区安全研究的高级讲师安娜·鲍尔斯的话讲，这个是斐济发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即他在与盟友、伙伴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而针对斐济加入 IPEF， 目前中共当局似乎并没有作出激烈反应。这个礼拜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仅作了简要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24号发表了对中国政策的演讲。预料不到的是，一日后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讲话的全文内容。中共当局不单止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演讲全文，亦在微博上限制布林肯演讲的传播以及相关讨论，同时还在社媒平台上不断推广中共外交部对布林肯讲话作出的反驳。 中共官媒对布林肯讲话的批评以及辱骂同样随处可见。这个礼拜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甚至在推特上连发21条推文，针对布林肯讲话的11点反驳，但是推特却没有审查华春莹的这些推文。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发的这一篇翻译文章入面提到，布林肯表示美国将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以及加强与盟友合作的同时，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竞争，但他亦强调美国无意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亦不希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而这一段内容被学者认为是较为温和的描述，但是最后还是被中共当局删除，现在已经看不到原文。另外，微博还限制了对布林肯讲话的相关讨论，点开热搜话题，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显示出的内容全部来自官方账号或被认证账号，看不到来自普通网民的微博。对此，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府封杀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文章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罕见现象，但目前这种手段的频繁程度正是不断上升。前新浪微博审查员刘力鹏亦在推特上表示，前几年中方删除美方贴文都会被认为是重大的外交警讯，但现在都已经麻木了，一切都归咎于中共的战狼外交。目前，芬兰与瑞典双双递件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因土耳其表态反对蒙上阴影，三国随即展开协商盼解决分歧。近日据外媒透露，现在三方谈判进展不大，想必一定要花上不少时间先有办法达成共识。根据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土耳其代表团接连与瑞典、芬兰在这个礼拜进行协商，但进展甚微，亦不清楚后续谈判会在几时进行。土耳其高级官员表示，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需要采取坚定的步骤，这个会相当困难，进一步的谈话会持续，但日期不会太近。报道中指出，这个礼拜三进行的五小时谈话气氛友好，但进展并不显著，结果结束时亦没有决定下一轮协商的时间点。外界推测土耳其的立场，直到北约六月底举行马德里峰会前，恐怕不会有太大变化。据悉，芬兰与瑞典申请加入后获得多数国家支持和安全保障，但按照北约规章，扩大北约规模的决议要获得全体30个会员国同意才能通过。目前的争议点在于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能够在北欧安置不被引渡，以及暂停向土耳其出口武器等议题。中共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新闻自由，国际媒体纷纷撤出，转而选择台湾成为新据点。台湾新闻自由获国际肯定，对此媒体工作者表示，中国新闻环境每况愈下，政治打压越来越严重，现在是最恶劣的年代。据中央社报道，亚洲新闻专业论坛今年以社会危机下的新闻专业为题，邀请亚洲杰出新闻工作者分享经验和睇法。拥有两岸新闻资历近30年的中央通讯社国际企两岸新闻中心副主任朱建玲表示，中国新闻环境每况愈下，政治打压越来越严重，意见人士维权活动逐渐消失，专家学者亦不敢接受采访，现在是最恶劣的年代。对于近年来中国香港新闻自由限缩，甚至出现驱逐境内美籍记者、刁难外媒签证事件，很多外媒纷纷选择撤出中国，将东亚常驻人力转至台湾。对此，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会长杨浩伟表示，单在2018年到2021年期间，驻台外媒记者从38人增至59人，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卫报》至少都有一人全职驻点台湾，明显提升台湾国际报道能见度。根据中华民国外交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15号，共有来自全球20国的75家国际媒体派遣137名记者驻台，其中2020年至今的两年多期间， 新增并留住台湾的外媒共27家及63位记者，较2020年之前数量增幅超过三分之一。此外，无国界记者组织5月3号公布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目前台湾的排名已升至第38位。同时，台湾在美国自由之家的世界评比中，不单止被列为自由国家，自由度及社会多元性更连续两年以94的高分位居亚洲国家第二位，显示台湾民主发展与良好新闻环境深受国际肯定。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近年来中共政府强力打压中国境内的国际媒体。此外，自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中共当局的司法势力侵入香港，以大幅压缩香港的言论自由及司法独立，这些因素都是造成部分外媒逐渐转驻台湾的主要因素。韩美首脑会谈刚结束，这次会谈两国首次明确指出应对北韩核威胁。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怀柔北韩的时代已经结束。韩国新任防长李宗锡亦表态将坚决应对北韩战术的挑衅。综合媒体报道，近日尹锡悦政府对军队高层将领密集大调整，提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金成谦为新一任联合参谋本部联参议长。韩媒发表社论称，整顿前任政权执政五年中垮掉的军队。对此，外界分析认为，启用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为联参议长，彰显韩国新政府巩固韩美同盟关系的政策基调。此外，近日韩国总统尹锡悦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怀柔北韩的时代已经结束。尹锡悦指出，新任政府采取的对北韩怀柔政策在过去五年间被认定为失败的，他并明确表示无意重蹈为对话而对话的覆辙。关于2022年以来北韩15次进行导弹挑衅，他表示对于北韩任何形式的挑衅，韩国和同盟国都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本届政府的应对方式与之前的政府不同，将进行强有力且坚定的应对，以阻止北韩的挑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